我们低头祷告，主啊，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，该死的人，主啊，你既然悦纳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主啊，你更是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你要更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主耶稣啊，世人总要活出来，活出你这荣耀的见证，活出你的自己，活出你的奇妙。主啊，我们就是知道你爱我们，你怎本来造我们的时候就照着你的形象样式造我们。主耶稣啊，你如今借了救恩，把我们这些失去你样式的人，这些堕的人拯救出来。主啊，我们真是何等的有福分。主耶稣啊，是的，你得着我们，你从我们身上厉害的得着我们，好让你真正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器皿。主啊，真是一个义的器皿献给了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保守我们，你定规真是让我们成为你这奇妙的义的器皿，让你真正从我们里面完全的彰显出来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你主要在以赛亚书里面就这样来告诉我们，早先就预备了这么奇妙，要来预备这样奇妙的救恩给我们。主耶稣啊，是的，主啊，巴不得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清除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主啊，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全的是什么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相信主啊，你用这样的早上，你施恩怜悯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总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，明白你自己的心意，使你的话在我们身上真是成为生命，真成为能力。感谢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今天你们有福气，我今天也很喜乐，能够和大家分享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章。这章我一再起名字起不出来，我请教我的师母，他也没有帮我的忙，没有帮上忙。那我只能用一个话就说，这个我们在这有专家，你们学电脑专家，这个在电脑来讲是 Windows。在 Windows of the Bible， 在 Books， 在这个就是这一章的一个视窗 ，Windows Shop，Windows Shopping，Windows 什么，这个不一样。我说的 Windows 就是讲电脑的 Windows， 这电脑 Windows 那个我是外行，我说外行话你们原谅。这个我真是手中有个电脑哈，这个我就说这个微软呢，他在赚了个大利赚钱。有了 Windows， 那我们就不需要好多 monitors， 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那太好了，我们专家电脑专家来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对第六章，这个第六章，我师母今天问我，我同情他，我开始读书。这第六章实在是我们家那些参考书哈，真是给预备了六种。那加我们加了三种六种七八九种，这九种看第六章也看得出来都奥妙了啊！实在第六章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一章，好像 Windows 的一个，我们起了叫视窗，是以赛亚书、以赛亚先知信息当中的一个视窗。那么你们的电脑，我无论如何懂不懂电脑，总是在这总是教我怎么上网。那么这些总知道一下吧，看一看不看门道，看热闹总是这个镜头又出来了，这个镜头，然后再看看里面是什么啊？那这样听听。那这一章，等等，我稍微叙述完了以后，就知道这章太重要了，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以赛亚书讲了什么。那些先知书，他们都是画的心虚，把所有历代的神的预言、音乐呢，一直排列排列。那么又有一些学者们专门找历史啊，历史上的事实啊，排列排列，是六十六卷，把大家脑子搅混了，就给个定式：六十六卷则整本圣经的缩小也，就是六十六卷嘛，六十六本圣经是这样说说。这个弄到大家就说，而且还有口头词说以赛亚是大先知，呵呵，当然这样称呼是对的。他大先知所写的书是大先知书，大先知书是这个重要的。那么到底怎么重要呢？这是俗话说。那奥秘点在哪里呢？也找不到啊，真是。那我们今天求神开我们眼睛，真是能够像。格罗西书一章，格罗西书是在 电脑里有那会写的书信读，要解这个彼得到荣耀中以前写的，写这个书对这么高深的一般弟兄姊妹，第一章一章九节就讲到说，我这是求什么，你们有智慧悟性，智慧悟性来认识，认识什么神的旨意，这个没有智慧悟性真是不行啊。哦，到了那一天写遗书了，这个天隔着水晶教会，这悟性还不灵光，这个智慧还没有神的智慧啊，神什么智慧，圣洁公义救赎。哦，他说你们呢还缺少这一面，我就觉得遗憾。我也是格鲁西亚，我说老仆人的身边的这个使徒，你快要到荣耀中的，你们还在要求我们，反正说这个书信呢，你不在这几个点上突破，就没有办法读这个格鲁西书。所以我愿意用这个话就怜悯我们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也请周牧师带我们读一下，我们请一位弟兄姊妹带我们读，就说让我们集中来听，让圣灵借着这话在我们的发光，好像不是一个 logos， 不是字句，是 rhema， 好像这个话发出光来。你看有点很奇怪，对圣经不是简单的。我记得这个我师母知道，过去有位教师，我们都敬爱这个荣教师，他说让因为他这个还先听，对圣经有圣灵大能，这是最重要。第二，字句听众啊，听者都要这样清楚，很不容易啊。哦，大家以为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那味道听起来也不一样。我不是考点，真是多。那一起来蒙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非常突出的一章。这一章透过这一章来认识以赛亚的信息，透过这一章才能认识神那荣耀的应许成全在蒙召人身上。好，我们来请读以赛亚书第六章，没有什么内容，但是很震撼，就觉得圣灵你就在字句上字里行间好像发光，也在心中的感动。那现在呢，就很多人在这个着力点上发挥，讲到怎样看见这个看不见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这位创造宇宙者，这个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神，那么能够在你神与我神做工，这是一个奇妙的事。那么很奇怪的一点呢，我们也连这个诗歌不熟悉，第九首就讲圣哉圣哉圣哉，这样诗歌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是很着重的这个点上。所以呢，这一章大家会偏重在这一方，神的显现，神的荣耀显出来，让人能够看见，让一个罪人很能够存活，看看神要有什么大作为。但是读了下边呢，就显明他这种显现好像在这里边记载中，当他一荣耀显现的时候，全地全地不得了，全地显出荣耀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光景，不要全地啊，当这个太阳假如挪移一个三十七度，我不要讲这些，这一调整的话，整个我们都消失了，整个都消失了，这个荣耀不得了。我们看见很强的光，我们人整个眼睛完了，不要扑倒。他全地都有了，这个话讲的是真实。我查过好多微信时，那都是讲到偶尔，都是讲到整体的。那么不得了，那么不得了，大家还有没有知道这个不得了的？这是一种静态，好像这个哇，这就亮起来。那么动态的都想了，萨拉夫就来了，他飞来。飞来给人第一个感觉的，他两个翅膀不能遮盖的，不敢看着光，他两个翅膀不脚就全身整个遮盖的，就两个翅膀可以飞行。飞行的一个原因呢，就呼喊了，他告诉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，哎呀，他这一喊我们能听着， 耳闻的可见的人都受这个神圣洁的大能啊震撼了，这不得了的事。震撼呢，地的震动不是那门板门槛门间的所有那都讲了过去的旧造物，那叫房子我不知道，我在台湾有的光脚他们都是你害怕不害怕，那个楼房它上面两点在吱嘎吱嘎吱嘎叫，你的震动地震动它在叫，好像平行正方形变成平行四边形一样，这叫这个洞是小的，这个洞是小的，你没看大地震的。那我在那还有点近乎的，我就讲他们第一次弄点虫，那是1950年，大概五几忘记了。他这个不是平行四边形，我告诉你，就变成分解了。来了以后房子分解了。叫龙卷风，龙卷风，所以在北部，我们这里大陆上都叫它飓风，整个人就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样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动静。那么当时的这种情况，整个光摇喊摇动不得了，他这个呼喊顺着，顺着，顺着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大家就觉得神的荣耀显现，就像西南山在震动。尤其上方告诉你们全部要来的，然后都要死的，那下面就有结果。这个戴笠说，那我还要活吗？我罪人，罪人见了神一定要死的，不要说罪人，就是一个受造者不能接触常造者，但是有界限的，非常有个界限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界限，非常奇妙的界限。我们不要，我们在这有一个人圣人站在这，我们都不敢见他，好眼睛不敢见他，我们感觉我是有一个人绝对完全相着神，那个人在他面前都是站立不住，的确是这样，的确就是这样。他有一个权柄，有一个力量，是你里面的光显明，良心要回他呼声呼唤说，是的，在光里边黑暗去散了，小事就显明出来。我们在神面前叫他有一天车要敞开，没有这样遮盖，没有一点遮盖，感谢在那种。所以啊，当时我们多半是在这个光景，这个光景啊出现让一下看见，在看见在什么光景当中呢，有历史记载，那有点叙述巫峡王崩的那年，他开始巫峡王开始他就做这个好像执政，就做这个首相了，就帮辅政，就执政也好。当他死了这一年，那么这个巫峡这个年代，简单说都相当不错的，可以说国泰民安，而且有点强盛，周遭邻国呢，都相当的臣服。与这巫师啊，可以说当时在那个圣经记载有一句话说，他执政信耶和华为正的事，看了好的事，他就做了一件。这人这是软弱，我们一讲到圣经就讲到人的软弱，他可怜，他可怜什么呢？人一得意就忘形了，他也到他，你看我就是人的本性，离开伊甸园以后啊，我们在握在这个撒旦的权势的世界里边，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的身体啊，年轻时还可以，现在老了不大行。你到一个太冷的地方，马上就感觉哎呀很冷了；到一个热的地方就很热了。他一得意忘形怎么样？他去烧香，你怎么能到店里去烧香呢？但是你们来不及，你们动作太慢了，我会去烧香，我也做我的事。这一烧香呢得罪神了，什么样的事还好的，马上大马蜂。但从那以后呢，他就隐蔽起来，儿子约旦还年轻，那么就是以赛亚辅政辅佐他执政的。那这一段时间他要亡了崩了，所以整个有一个很大的责任，就是下一步怎样单站起来，或者一下就在这个时期交替时期，国家需要一个特别 一个好像一个主政的带领，或是照着他爸爸这个路线，或是修订这个路线，这个政策，或者那么有其他奇妙这个时代的转弯，政这些的交替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，是算他的显现。那我们就想了，哎，这些不是我在这要传的信息，那各样先知、各样的这个宣教士和各样的圣经专家都在有各样的论点哈。那我在这说什么呢？我在说刚才我们读到一点，神有一个需要，有一个呼召。过去神已经招了以赛亚，那么这一次怎么还有一个呼召？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圣经就说这个第六章应该放在第一章、第二章，然后他说可能后来整理书册书卷是这样，哎，但这样说法了。但是我会告诉大家，这个为什么这个次序按在这个第五章后边，就是下边我要说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震撼的、荣耀的、奇妙的显现，向以赛亚给以赛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，很大的一个力量，能承受这个大的托付，能做一件人所想不到的一种大的事业。这是我们今天讲所称的视窗，要透视看见整体。不仅是这个视窗你看不见内容，看不见这个里面要发表的信息。那我们在这里，那就是好像是说，是不是你讲的我们都找不到，哪有这个信息，哪有讲什么。好，下边呢他就说啊，他需要差遣一个人。那以赛亚很快讲，那我在这里，那你就差遣。那差遣做什么呢？叫他发表以赛亚书的默示，要发表神要在讲的一个信息。这个发表在哪里？我们竟然没有看见，哪有发表的没有讲？他告诉我，这个以赛亚，你去讲给我的民听，三个点你要把握住，讲给他听了，听见了，听了打雷，轰轰轰打雷一样，听不懂。看了这个信息发表出去，看见了，看见不明白，哎，怎么就是看不透？也不是文字上需要翻译啊，是什么外国文呢？我到这时就感觉一点，就好像是到这个到了一个红河师母那边，我说到了就好像到另外国家，就是目不识丁，让人去。他说要怎么看可以看，看见不明白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看见、听见了还不明白？这两个视角有问题了，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先有问题，他心里蒙了油了，昏暗，搞不清楚。因为他昏暗，搞不清楚，眼睛看一直看，好像我的一镜散光，怎么跳着你看嘛看不清楚。这个听耳朵我有重听啊，还是怎么收也收的这个破坏？不大听觉不是那么敏感，就听。这不是耳朵问题，是心蒙了油，就心呢，来，因为所有的他所有心就是大脑了，那来的反应视觉和听觉的反应，大脑整理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正常的，呵呵，这样的情形。哎呀，这个医生呀，给这种战惊恐惧这个荣光下，他自己扑倒下，那就听见这样声音，得了结论。他就有这样敏锐的反应，哎，实在是了不起！一叫我说，我真的慌了。你说我传这个信息，他在五十三章第一节讲，我怎么去传呢？我会传都不会传，还要传点书去听啊？怎么能信呢？不能听，不能看，怎么？这个我，他就一定会说，他呆了，好像摩西第一次遭神的差遣的时候，他呆了。你呆什么？手中有一勇士吗？他有杖，伸进去收回来。哦，行，有力量。这就是当这个等等我讲的话有根据啊。 我马上有圣经根据，他看见神以后，他才带着大能，他就人就在这个大能里面，好像说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也不知道做什么。哎呀，我自己也有这个力量，要我去一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到哪里都不知道，到哪不知道那怎么办？我在车上讲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我不能去，没关系。他说有人告诉你，你看哪有这么糊涂的人呢？到去一个地方，地址刚改了，你都不去查地址，不去联络，你就上车，到车途中就产生快到了，你到哪去？他说没有问题，你下车。我下车一看见有一个姊妹就站在这，啊！我说你站在干什么？我还站在那里去？我说你站在干什么？他说没奇妙，我就想在站在这，那就是接你了，也欢迎你。我说真好，我说这是，我说在车上就看见你影像了。我说我知道看见你影像，看见你的影像，这是我的见证，看见影像，车上就出现哦，这个姊妹，我一糊里糊涂。现在想想，你真是开玩笑，那是聚会，那么多人在等你，你不联络不打听还不搞，哎，你就人以为你就来了。哎，这个姊妹就说，我就站在这觉得下了班，就觉得想事情就想，就这样就看见，哎，你来了，那真好，带你去了，去了我回家，就是这样。他有一个能力在他身上，今天你去读读宣教士的传记，冷静说，哪有那么傻瓜就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就做不肯做的工，不可能的。他有一个力量，他有一个力量在，他非做不可，他不做不行啊。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在这告诉他说：“你去。”他没说不去，去，你去说说，三个原则说出来，他不懂的，看见了不明白了，他在心里蒙油纸的这些人，为什么？我就说神呢，你说这些人那么可怜啊！在这我和大家讲，现在我们讲这个信息的原则。那我们一直找不到，你说任何事你就乱讲，任何乱讲他们也可以。我们就在今天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都是有福气的，因为我们呢经过2000年，不是水流过去，经过圣经到新约时代，那么从耶稣基督的传讲的信息，马太福音13章，还有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12章就能找出来了，找出来。那有没有讲一些啊？说他讲了，哎呦，你们听是看是看见了，听是听见了，结果心里还就是不明白啊。这样两处都在应验，所以我们从那两处来看，来解释方才神给他传讲信息的原则。那第一个我反应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还会得救呢？一些53章讲了，就是这样能得救啊！这样的光景就是神奇妙的大作为。我们就查一查马太福音呢，和约翰福音马太13章呀，那就讲了撒种的比喻，大家有没有那是有点知识哈，都知道。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好像我们不明白的是以利麦子死了，那个讲到耶稣2:12那里就讲到耶稣成全神的功在十字架上，让证明他就是神，他神的儿子，讲到认识他就得永生生命这样的情形。那在这两点呢，我们给他来讲，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撒种的比喻，用比喻来讲，所以我就在这带过去哈。这张在这里才是真正说出上一张讲葡萄园的比喻，下一张就讲到在他传讲信息两个大点两个面，一面是用比喻来讲，讲一个事实，一面讲到属天属灵的事。第二讲比喻，撒种的比喻，你看我们在这里讲，我们先知12卷都交通完了，大先知这也讲，天天讲撒种的比喻啊。撒种比喻怎么会看见？怎么会听见生命？哦，这个真是太轻了。你看我们不是天天讲撒种的比喻吗？讲 每一天好像为我遭遇的事情都是神的先知的话，神的话落在你面前呢，你不懂，不懂就算了，不懂怎么样，就是天空的飞鸟就飞去了。神感动你，神带领你，属灵的事就是没有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真实。为什么这是他说那恶者写的？因为我们在黑暗的权势底下，那恶者的手下，邪灵在你里面再一架是加一把火，再运行运行。那另外世代潮流一风，我们整个完了，哎，那都在这发动的比喻。我们每天这些事情都在四种情况里面，一种是神的话感动你，你不懂，没有，没就没有了。啊，还有一种光景，就是说头前世代地、来到、觉得很好啊，这件事很好，哎，马上回家有别的事情来，逼迫也来，事情环境来，哎，就没有了。那么还有一种光景就是，这个景地里边，哎，再好再好守住，但是不行，为了生活嘛，为了环境要求，来景地里边就急，这玩意就消灭了。那么好的好土的，还真是霸王族在那些做工了，那。这好处的经过环境在筛减呢，保罗讲的就非常看，若不是野化存留育种和剩下一点点，我们这个圣经幕后就讲十分之一还不行，还要那个土墩的也好，木墩的也好，木捏的也好，就剩那个再长成，那就和一些人在矿里300万流到出来了，这就造反了。造反了的摩西说，我生了个底牙吧，你总要让他们进，就说好吧，那我带他们走吧。但是他们这种罪人能进了这个迦南啊？那死在旷野嘛，但死在旷野木墩子木命，不管怎么样他第二代总会送进，好像不是这么奇怪。你看剩下很少啊，少数啊，一些的人人都是海撒胜利的少数，但这少数生的一株福音而已，还就多着，因为那个一些的多么可怜，过海过河两个人，结果带下第二代上去，其他人都留怎么都留在旷野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奇妙。一般讲到我们每天呢，我们一直在那放在姊妹讲啊，这个姊妹讲他都读的圣经和我过去都一样，都一样嘛，天天灾难祸患，灾难灾难祸都是这样，哎，都是在杀种啊，还都是在杀种。那这够不够呢？不够，还不是以赛亚讲，以赛亚讲的还包括另外一面，就在约翰在十二章也讲了些，也讲了，也引证了。我就讲，住在地上的圣经读得很熟，这是一件事情。还有保罗他们圣经都很熟，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好的圣经，像我就更有福气，那么一堆圣经在那读几十种味信息，那真是太可爱了，都去忘。他们等于就是长了一夜，而且这么是保存呢，怎么保存？被掳到某一个地方去，好像我们亲爱的弟兄艾弗森的到印度去，三次水灾水难，这个船完了是没有了。刚刚一出去到了亚洲来，船一沉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保一个命，好再坐一船，哎呀又来一次，再没有了。那么第三次又没有，还三次，你看我三次死亡，他三次那个好像是剥夺了整个光啊，一个光光的一个人，一到一个陌生的地带，到哪去住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这个道还好，到哪去呀、呼风唤雨的都有人早早就预备房子给你。我过去是这现在是这样享受了，好多早早就给我预备什么。可是第一次去下了飞机下船都不知道东南西北啊。干嘛不知道？我现在到哪去找地图？对吧？什么什么岛的定位？什么岛？什么关系？不知道。今天晚上睡在哪里？那个检查行李说走，关门了。我在这祷告，他说你那有点神经，就是这样。这跟当事人时期，一直要传递信息，他难怪说这怎么能够相信呢？但是我们从
岳父校长告诉大家，岳父奇怪，是这个是昌河交通这一点，我讲的第一个世纪 First Generation， 那讲第一个世纪，讲第一个世纪，跟马太马可路加，马太马可路加都讲过啥种的比都讲好了，这个50年以后，这个老岳还一想，那马天马可都讲，都讲啥种比喻，都讲的天国的奥秘都讲过，但是还有一个奥秘中的奥秘他没有讲，跟锁铃似的没有讲。今天我也告诉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，你现在也说好久了，我为你洗礼，感谢赞美。我从小也是不是卖了老这个，也是在基督教团体里面那个长大，那么讲那个比喻啊，奥秘是讲了很多，但是讲到神的全能属天的事很少，非常少。难怪啊，保罗讲一句话非常的奇妙，他所施加的道理啊，在蒙得罪的人身上是说明神的智慧、神的大能、全能。你有没有觉得施加的道在你身上带着全能？施加在你身上有大能释放你的，带着耶稣死时，耶稣生就是释放出来。外面一来的环境来的好了，你就有一个量施加举起来，就施加在我身上要显出大能，施在我身上法的神就必定显明出来。外是万物向我效力，要我里边那个什么来压我，压榨我的葡萄能出油，压榨我的橄榄能出香气，压榨我，我需要他压，我需要，否则呢别人得不到享受，别人看见这么大呢。是这样的道理，在那些不信任他是愚拙愚蠢，哪有这种事情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一直要讲了好多事情来讲，什么童女怀孕呢，这其实不合圣言，也没有实在记载，那就是事情什么一马内人神与人同在呀、啊？啊，讲了很多一直为我生永在的父和平的君，那这更难怪人被耶稣钉十字架，说你就是神是基督吗？这不可能，连彼得连保罗都不以为然，这是不合逻辑的，不行的，被杀了，这圣经不正常。你讲所有这些事倒不是属地的事，这讲属天的事，这讲这个是这个属灵的事，你怎么能够来认识，我们怎么会认识属灵的事呢？就是在地上讲属地都不懂，就属天的事。所以以赛亚有很多的信息是讲到，就是用比喻讲了天国奥秘，他是一直讲起属灵的事，讲到属灵的事，不是你我能够看见的。这个我们今天经过2000年也好，2600年也好，能知道童女怀孕，都怀了孕了，都生了，而且都生在我们里边，的确是这样。你说你这个人神经，你讲的话都神经，什么坏人生了耶稣，耶稣在你里边，你这个真是不可思议。说，哎，他就信了，他就信了。那个岳父校长的人就讲他就信了。哎，我们弟兄啊，你笑，我到几个国家，那个博士中的博士顶尖的。他给我咬牙呀，他咬牙，我说没关系，你咬你牙，我咬你牙，我要穿我的刀。啊，第二次他也跪下来，我说你看，错当，哎，我说你看，哎，他跪下来，他要得做对我全能的事，他是没有看见全能的事呢，他没有看见。当那个艾文，巴德艾文，他没有到地球上，他还害怕，没到太空，害怕不得了，去了还能回来。那火箭哗上去，经过训练的那是真正经过那个上空时，那个冲破去，那个冲击力太大了，他这害怕不得了，把他一甩，地球一甩哈、啊，甩到月球，在月球上面没接触到那个循环转那个向心力的时候，在那里转，气出身体，大概发抖了。起初先闯到天地，他回来，哦，不得了，我这是要穿，哦，我们没有这个身临其境的一个味道，他就觉得我太渺小了，太渺小了，身太大了。他回来做传道人，他说我来见证，我说天 那不要命了、啊，闭着眼睛都死了，还能回来？这是开玩笑，啪就甩到那个地球到外层圈，地球的旋转，我们在基因里面保在这儿，一脚摔，他在那么准就甩到月球那个旋转圈。